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再继续的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真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主啊，实在是谢谢你。虽然教会最近因着长老身体软弱，主啊，你的恩典却加倍的加添在儿女的身上。我们看到你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信靠你。主啊，圣灵的工作真是再一次的向我们印证，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有需要有软弱，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帮助。是的，主，你不仅是为救我们牺牲了一切，而且你今天与我们同行，真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只要信靠你，我们就看到你是何等的荣耀的在我们当中行你的奇事。谢谢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儿女们有这样饥渴慕义的心，愿意更多的认识你。主啊，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的恩典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话语上更多的看到你自己的荣美，更多的看到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恩典何等浩大，使我们真是像保罗一样的说，我已经跟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儿女，从你的话语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把握，而且真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然后成为传福音的精兵，让更多的人归向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前面讲到约翰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人若不信耶稣基督，他必定死在罪中。那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把自己舍了。今天的两首诗歌都的确说出来主神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完全，是那样的愿意完全的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在第三章，他就要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神的儿女跟世界的人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生的，神为了救你救我付了所有的代价，真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舍命。按照律法的要求，凡是犯罪的受咒诅的就必定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没有任何的怨言，甘心情愿的就为我们的罪走了这条牺牲拯救的道路，使我们今天真是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他不仅是借着我们的信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接纳的，在他的面前被白白的称义，同时也赐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生命，使我们真是成为他的儿女。同时我们是有指望的，主有一天要跟我们面对面的见面，那个时候我们要像他，不仅是我们生命像他，我们的生活像他，而且我们这个比朽的肉体也像他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不只是一点点将来上天堂去享受一点而已，我们是得到了尊贵的地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我们将来要跟他一同作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不让我们乐意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有这样的渴慕的心要追求。很感谢主，姊妹们每个礼拜这么愿意来，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更多的 按神的旨意而活，更多的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活来。所以我们自己也愿意追求圣洁。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讲到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对于罪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信的人，他们所有不信的人，其实神造人的时候是在我们心中放下良知，有良心，可以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善和恶。但是人因为悖逆的个性，犯了罪也不愿意改，一直犯罪，这个是非之心，慢慢的这个心就失去了 sensitivity， 就没有感觉了，就好像在那个铁的上面落过一样，没有感觉。所以一个悖逆神的罪人，他慢慢的对于罪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对，觉得人就是这样，而且做的时候只要人不知就没有问题了，隐藏自己的邪恶。但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知道什么叫罪，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来定规的。凡是违背神话语的都是罪，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该做，神叫我们做的我们不做也是不对。同时神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凭着信心，而且是以荣耀他为主。有很多上次我们讲到很具体的，神告诉我们什么叫罪，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分辨罪的一个根据。那人的除罪的方法，神的儿女跟不信的也不一样，不信的人没有除罪的可能，他们不是不知道不对，他们也不是说不想改，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圣经说古时人谁能够改变他的肤色呢？豹子怎么能够除去他的斑点呢？不可能的，因为深深在他的心中。但是凡信的人，我们就有除罪的方法。我们进入恩典的时候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救了以后还会有犯罪的一些倾向，但是那不是我们愿意的，只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犯罪，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的宝血可以继续的犯，继续的洗净我们，帮助我们。为什么主耶稣的宝血是那样的有大能？因为他是来到地上成为人唯一无罪的那一位，他是神，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死亡的权势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所以他是无罪的，他可以替我们承担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是带着能力，不仅是一次让我们洁净，不断的在洁净我们。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就讲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从这些方面来看，你要分辨一个信主的不信主的，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就看他是不是还犯罪。这个犯罪在原文的里面是现在进行时，就是说这个人若是他还一直在罪中，从来也没有脱离过罪，过去犯罪，今天他可能说他已经改变了或者信主了，但是他的行为还是跟过去一样继续活在罪中，老约翰说这种人根本就没有看见神，也没有亲近过神。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三书 第十一三书第十一节，就是说假如我们还继续的在那里犯罪，我们就根本不没有见过神，换句话说就是跟神没有接触过，生命根本没有从神那里得着。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一个人不管他说他信还是不信，若是他还继续的活在罪中，根本就从来没有见过神。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见过神呢？因为他在罪中，他受魔鬼的控制。魔鬼在不信的人的心中有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手段，就是让他们的灵眼没有打开，他的心眼没有打开，看不见神。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六节，保罗就讲什么人是得救，什么人没有得救真正得救的人，他的灵眼是打开了的。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说听不懂福音，也不能够了解，也不能够接受，我们的福音蒙蔽在某些人身上，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那些灭亡的人，他根本对福音的内容，对福音的邀请一点感受都没有，这些人他是面向灭亡的。为什么呢？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就是魔鬼，今天这个世界掌世界王权的是魔鬼，虽然至高的控制还是在神的手上，但是魔鬼神已经把他从天上摔下到地上。今天这个世界这么混乱，越到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充满了污秽，是因为魔鬼在作祟他说 这些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让他们看不见福音的光，让他们感受不到福音里面充满的爱情。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神所拣选的救主，是神，他是神的像，爱人的，是有荣耀的。但是这些不信的人看不见，为什么？魔鬼把他们的灵眼弄瞎了。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是传耶稣基督为主，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不仅是你的救主，还是你生命的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因着想你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使你们能够成为得救的人，我们甘心情愿做你的仆人。你现在看到没有，在你们教会里面有些人那么辛苦的做服侍这个服侍那个，关心这个关心那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的爱，愿意借着他们将神的爱能够流露在这些不信的人身上，使他们也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得救的人。所以为着他们的救恩，他们甘心情愿的服侍人今天你们的长老们，你们的执事们，你们每一个团契的带领的弟兄姐妹，闷着头很多的在家里面，不知道为神做了多少，他们都不，你们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们为什么？是为着愿意人得救。 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就看见了真光，这个真光照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我们认识了主耶稣，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是他的职分。基督的意思就是那受膏者，受膏者是就是 anointed one， 神特别高他做一个特别的职务，他的神特别拣选他，高他做全世界世人的救主的耶稣。所以我们常常说是耶稣基督，就是说到他是耶稣，他是世人的神所拣选的救主、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行善的才是属乎神，不行善的继续活在罪里面的根本就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没有看见过神他哪里会遵守神的诫命呢？他认识神呢，认识了主耶稣是谁，你跟我今天认识了主耶稣这么宝贵的救主，不仅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他在各方面来爱我们保护我们，我们也爱他，爱他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顺服他。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要顺服神，他就不可能随便的犯罪。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哦、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就是说，神说你假如真正的爱我，你就会听我遵守我的命令。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就是、
我这显示了为什么没过去呢？
没关系，反正就是说、
应该
主说凡是爱我的就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不会随便的犯罪。那第七节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里讲到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他不仅是不犯罪，而且他会行义。行义的意思就是都照着主耶稣一样的要行为正直公义，不诡诈不说谎，换句话说就是要像一个神的儿女的行为。好，刚刚我们要讲的那一句，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心里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在主里面的人，他是会爱主，他会尊重主，他就会遵守他的命令。哦，所以说，凡是继续犯罪的人，他根本从来没有认识过神。他得特别用现在进行式画下，就是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并不等于我们得救了就什么罪都不犯，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还会犯罪，有的时候我们老我的那些习惯一不小心 还会重犯，但是你若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你在重犯的时候，你不会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你觉得很不舒服，你觉得非常的难过，你会来到神的面前，会认罪，会要悔改。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并不是一下就变成完全人，但是生命在他的里头，让他不断的要向主，要脱离罪，所以是一个渐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老约翰就说，一个真正是有神生命的人，他是一个生命，他会长的。你刚开始 baby 的时候，小子，你就是做事比较随便一点，不是那么顺服，慢慢你就变成少年人，然后你后来就变成父老。哦，这就是基督徒的灵命是不断的长进的。这里老约翰说到，不仅是属主的人他不继续的犯罪，而且他的行义也是像主一样。这里是说到什么呢？小子们吧，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这个行义在原文的里面也是进行式，也是性情式。他说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不断的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我们是得救了，我们的行为就会一直往行义的路上走。但是呢，有一些假信徒、假师父、假先知，他也会装假，他也会装的好像基督徒一样。所以有人说，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啊，常常礼拜一到礼拜五跟礼拜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在外面是一个人，在教会又是另外一个人。在教会反正只有一天，跟弟兄姐妹好像是道貌岸然的，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公义圣洁，但是有假冒。所以这里老约翰就说，不要被人诱惑，继续行义的才是义人。一个人他一直都想顺服耶稣基督，讨主的喜欢，而不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就装得像个义人，在基督徒的面前装得像个义人，在世人的面前又是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不对。这里讲到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仅是不继续的犯罪，他还继续的在他行为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越来越像主。这里是特别针对什么讲的呢？是针对那些假师父假先知讲的。因为假师父假先知他们有的时候装出来好像是羊，外面是羊，里面却是狼。你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所讲的，他说你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看上去好像是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果子就是生命表出来的果子。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因为树不一样，结出来的果子也不一样。第十八节，好树不能结好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个果子，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就是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个性，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等等，这些都是从圣灵里面发出的果子。但是假师父、假先知、假使徒、假信徒就不可能有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二十节，所以凭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然后二十一节，主特别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你看到没有呢？主耶稣说，这些人你说他没有 做一些属灵的事吗？看上去好像他们也在教会里面做代理的工作，又治病，又行异能，又传道，又赶鬼，可是他们的生活却不像异人，这就是假师父。所以这里约翰要我们小心，也借着主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分辨。你要看他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的几天，乃是看他在一般的生活是怎么样、那下面八节到二十四节，约翰就告诉我们生命不同，那他的性格也不同，他的行为也会不同。从八节到十节，八节到十节就讲到魔鬼的生活，属魔鬼的和属神的行为完全不一样的。我第八节说，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他的一贯的行动就是犯罪，就是欺骗，就是毁坏。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九到十节，主耶稣特别讲到他跟魔鬼的差别。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主耶稣讲到我们能够进入恩典的门，进入神的门，必须要借着主耶稣进去。人得救没有其他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使我们能够得救，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进入天国的门只有一个，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说，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你靠着主耶稣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除去受罪的审判，可以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不仅是靠着主耶稣进去了，而且还从此要得到主耶稣的供应，得草吃。他要喂养我们，羊是吃草的，是不是？我们他叫我们是羊，他是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不仅是救我们，他还在我们一生的当中供应我们。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盗贼来，仇敌装甲的，他装甲，他好像是也在我们当中假装他也信，他也服侍，他也做工，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也从来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真正的救主，所以他所做的还是本于他的诡诈、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来，他给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永远不死，有很多的人过得非常的辛苦，你就跟他传，哎，你信耶稣得永生，他说，哎呀，得什么永生啊，我这几十年都受不了了，不要不要不要。他不晓得主耶稣所赐的这个生命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无神靠着自己在最终生活的这种可怕的生老病死的可怜的生命，我们乃是进入丰盛的生命，进入像神一样的生命，就是我刚刚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等，这样的生命是一种绝对的令我们向往享受的生命，而且是永恒的。所以假如一个人他一天到晚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你就晓得那是出于魔鬼。你看今天美国，你只要打开收音机看新闻，
那个他在厕所，我接他电话，你说
不，假如不是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这里打枪，那里打枪，每天收音机一打开，因为这里有打枪，那里有房子又被人家打烂了，又抢劫，没有一天不是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因为仇敌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用各样的方法要把这个整个的世界要整个要毁坏，跟随他。魔鬼的是犯罪的生命，他从起初就犯罪。那我们得救的人，我们不犯罪，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过去都是好人，不是的，我们过去都是罪人，都是世人都犯的罪，但是得救了以后，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了。神的那种公义圣洁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我想 这些经句我们都常常读的，不过我们要不仅是了解，我们还要经历、哦、这是神的应许，不是只是一些头脑的知识。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我们认识了这位因着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个神而且把一些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难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里看到没有，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有可能 活出像主耶稣生命的样式。他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给了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给了他自己的生命，今天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是不是有了这个生命就自然就像他？也不是，我们需要追求，你们要殷勤，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什么叫殷勤？你们既然有这个可能性可以向主，我们该做的是什么？不是靠，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对圣灵完全的顺服。神的话叫我们怎么说，我们就顺服；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就顺服。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断的就会越来生命越来越像主。所以说属魔鬼的就是犯罪、偷窃、混害；属神的，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他这里讲了一句，他说神儿子来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读到这里，可能心里面第八节的下半段，这主耶稣神的儿子来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怎么今天好像魔鬼的作为并没有完全的去除呢？这里讲到对魔鬼除去魔鬼的作为，他不是用一个歼灭的意思 annihilate， 把它完全的除去，把他的罪行完全的除去，不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的时候，并没有把仇敌的所有的罪行完全的除去，仇敌 的罪行，他的诡诈完全的去除，那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神经过了审判，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个时候就真正的完全的除去。在这里他用的一个什么字呢？他不是用的 annihilate， 不是把它完全的排除，乃是什么呢？就使他失去能力， to render inoperative， 就使魔鬼的能力变成没办法发生功效。那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来，他第一次，他怎么样的来使魔鬼的能力受控制呢？他就把魔鬼的那个能力把它控制掉，就像一个蜜蜂。蜜蜂最可怕搅扰人的就是它那个刺，是不是？那魔鬼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蜜蜂的那个毒刺拉掉了，所以那个蜜蜂还可以会搅扰人，轰来轰去的搅扰人，但是他对于某些人就完全没有什么伤害，只是搅扰。这是说到什么？这里是主耶稣讲到他第一次来，他是借着十字架的大能，要把仇敌的工作完全的得到限制。对哪些人使他的工作得到限制？就是那些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相信他的人。换句话说，凡是信他的人，主耶稣第一次来就使仇敌在这些信主耶稣而得救的人的身上完全的没有功效。换句话说，我们信主的人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就得胜了。一个没有主耶稣救赎的人，他是完全受魔鬼的控制。你去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就说你们从前你们是完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在里面控制你们的心思意念，让一个不信神的人今天完全受到魔鬼的控制。 魔鬼用什么样的事情来掌管这些不幸的人，就用世界的吸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把他们陷得牢牢的，一直在这种。但是主耶稣要解决这个魔鬼在他的属于他的人的面前的能力给他限制，是用什么方法？就用十字架。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主耶稣就用一个比方来说，他说他现在要上十字架了，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知道十字架很痛苦，但是他就在父的面前说， 我怎么能够回背呢？ 我就是为这个为世人的罪来死的。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不晓得那个天上的声音是什么，听不清。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要因着主耶稣钉十字架受审判，他的权势要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要赶出去。他就说了，对哪些人来说呢？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他说他要钉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死，但是这个替死的功效会有人会信。他说，我若从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引万人来归我。你跟我今天就是这些万人里面的分子。他说这些话的原因就是说到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魔鬼受了审判，他就一方面也解决一些罪人的问题。罪人为什么受魔鬼的控制，就是因着我们里面有罪，跟神的爱和能力隔绝了，所以魔鬼在这些没有神救恩的人的身上放肆的蹂躏他们，要他们做这个，要他们做那个，那些坏事都是因为没有神的人。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会有人看到了、听到了、传出去了，会有万人来归向他。这些万人归向他的人，就会成为得胜者，就成为得胜者。为什么呢？因为凡信主的人，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主就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他就住在你跟我的里面。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约翰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我们是那些万人归向主的那一群，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胜了仇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既然承认了自己的罪，也承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的罪死，很甘心情愿的带着感恩的心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神不仅是把我们过去的罪都一笔勾销，都洗净了，而且还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居住在你跟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比这世界的王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 世人也听从他们。这些属魔鬼的人一天到晚讲属世的事，世界上的事，都是肉体的事，享受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世人就喜欢听这些，追求的也是这些。那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里讲到说听从我们，并不是说就听你跟我的话，听我们的意见，乃是听从主跟那些使徒们所讲的话，我们听了，我们传出来给人听。最主要的就是福音的信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世人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时好多好多人都看见福音的信息，就是你跟我的罪，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父亲了，我们是这样的信的，我们这样的信，我们今天就跟神和好了，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神就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成为是能够胜过仇敌的人，我们就不会再犯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神所生的，而且也是神的后裔。更宝贵的，我们今天也在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到他的丰盛。所以看到没有，我们的生命跟不信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五节，保罗就讲到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在他面前 所得到的丰盛。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的丰盛完全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个隔离是 在律法上面神叫以色列的男丁要做的行隔离，也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要洁净，要用一个仪式来表明你们要在神的面前有洁净的生活。那基督徒所行的隔离不是在肉体上行隔离，乃是心里面行隔离。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这个受洗并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洗礼，乃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了自己的罪，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主就来用圣灵把我们的心洁净了。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一个人的得救，圣灵把我们洗干净了，就把我们放在教会的当中，成为教会的身体。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表示我们跟主耶稣认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我跟他同死了，我也跟他一同复活，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都是因为神父神的计划，然后主耶稣来成就了， 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看到没有，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是在灵里面，我们过去的罪所有的一切都跟他一同死了，然后我们跟主耶稣也一同活过来。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灵里面活过来，同时印着我们的信和主耶稣替死的功效。十四节，又涂抹了在 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多宝贵，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使你跟我犯律法的那些该受罚的条文通通都钉了，都付清了，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如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山。刚刚那首歌也说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荣耀。假如主耶稣不钉十字架，你跟我有什么可能能够除去我们所有的罪？他钉十字架，我们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他钉十字架的功效在我的身上就发生了完全的功能，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完全的算为无罪。所以第十节的上半段，约翰就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他教我们分辨什么是神的儿女，什么是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女是犯罪的，神的儿女是不犯罪的。魔鬼的儿女他装假行义，只是有的时候装假，不是长期的行义。神的儿女他们的心就是愿意不断的模仿主耶稣，听主耶稣的话活出来的，就像主耶稣一样有义的生活。同时我们既有神的生命，我们的行为不仅是不愿意犯罪，而且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得胜。因着我们信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战胜了仇敌的工作。今天我们有了主的同住，我们今天是神的后裔，我们也是得救的。所以你就会看得出来，神很智慧，他用的这些都是进行式，并不等于说好像我们信了主了就从来不犯罪，我们还是偶尔会犯罪，有的时候不得已还会失脚，软弱的时候还会失脚，但是对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不愿意。有一个传道人，他做一个这样子做一个比方，他说他有一天去看医生，他说我很不小心，他说我常常剃胡子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割破，他割破了又发炎，他说怎么办呢？那医生就给他一个特效药，他说这个以后你把自己割破了你就擦就不会发炎了。他就拿了这个药膏回来，你说他拿回来这个药膏，因为他有这个药膏他就会不断的自己割自己吗？当然不会，他实在是要等到不小心不得已的时候割破了他才用。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是非常不愿意再犯罪的，但是实在不得已偶尔犯了罪，很不舒服啊，会痛啊，你隔一下不小心也好，你自己软弱也好，会痛啊，你会愿意很快的脱离这些痛苦，你才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啊、这样的话你就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主的同在，就可以证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时间又到了啊，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来分辨究竟我们有没有 真正的得救，我们是属于什么，我们是还继续的犯罪吗，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还是我不愿意犯罪，我的生命是跟主耶稣一样愿意使人得建造，使人得帮助，使人得救呢，还是像魔鬼一样一天到晚就是偷窃、杀害、毁坏，让人家不信，做很多的事情使别人跌倒，这些事情都能够帮助我们。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虽然魔鬼是非常的诡诈，但是对一个真正得救的你我，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惧怕了。他在神的儿女的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势，一方面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另外一方面仇敌神已经征服了他，使他没有什么能力来攻击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没有罪。他能够控制的是什么人？就是有罪的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洗净，同时也不断的常常在主的面前认罪，所以仇敌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什么攻击的余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随便犯罪，他真的是趁我们有罪的时候又来攻击。你还记得彼得讲的吗？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是想吞吃可吞吃的人。他遍地就找那些他可攻击的，就是那些犯罪的。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小心也随便犯罪，有的时候也得到很大的亏损。但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我相信还是不愿意犯罪、哦、这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谨慎小心，要时时的住在主里面，依靠主，顺服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仇敌的攻击。即算是我们跌倒了，主耶稣的宝血也是大有能力可以随时的洗净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怕仇敌的、哦、所以老约翰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大胆的为主活，神已经使仇敌在基督徒的面前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可以伤害他们，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下次再继续了。